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亲爱的朋友您好，欢迎您和我一起分享云彩飞扬生命故事集，我是卢卡。这个节目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您所制作的生命故事集，我们盼望每一位来宾他们真实的故事，和您分享他们是怎样靠着上帝的恩典还有应许，走过各种人生风暴还有生命的低谷。这边每个故事都不一样，但他们都因为上帝奇妙的带领、安慰还有医治，使他们可以在生命经历上帝的作为之后，借着麦克风前面的分享，成为上帝美好作为的见证人。今天在我们中间分享的是黄月慧姐妹。现在黄姐妹坐在我的对面，她却和我们一般人拥有不一样的视角。然而耶稣基督仍然用不一样的方式来带领她的生命，经历上帝的恩典作为。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黄月慧姐妹她的生命故事。月慧姐妹您好。
主持人好，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们现在在麦克风前面听到的是月慧姐妹她甜美的声音，不过我们还是希望可以让月慧姐妹亲自介绍一下你自己好吗？从小到大的经历。
哦，好，大家好。因为我是一个先天的视障者，然后我从生下来开始，我就看不到。然后，我生长在一个就是民间信仰的家庭。其实我刚生下来的时候，大家都没有发现。大概我四到五个月的时候，我的姑姑她就是拿玩具来逗弄我，可是我的眼睛就是都不会转动。一般四五个月的孩子应该是可以已经随着声音或者什么的方向啊，或者什么去看，可是我完全没有办法，就是我的眼睛就直挺挺的，就是看着天花板。然后姑姑就跟那个奶奶说我的眼睛应该是有问题，叫他们要小心，因为我是住在屏东一个比较乡下的地方这样子。然后大家都觉得很不可思议，因为看起来就是很正常。可是后来就是姑姑她很担心，但是奶奶就是不相信。但姑姑后来就去找我的阿伯，然后我的阿伯就说不行，这是很严重的事。然后后来爸爸妈妈就带我到处去就是看医生。但是医生也不知道为什么，因为家里也没有任何的人是有这样的状况。然后后来医生看了以后，就是没办法，之后就只好去拜神，就是拜佛，然后就是去到很多很多的庙，吃很多的那种符水啊之类的。然后有人就跟爸爸说，如果我就是为我算命，如果我改名字，我几岁以后就会看得到我怎么样的。然后就做了很多诸如此类的努力，但是就是还是没有办法这样子。
你还记得那个时候吃符水算命的那一段时光吗？
其实那时候蛮小的，是听奶奶他们讲的。但我知道我是常常是要从我比较印象深刻，就是我要从屏东每一天哦，就是搭那个游览车，然后很颠簸的一直到台东一个叫做什么华佗神医的那个地方去吃那个。
那么远的。
对对，每一天每一天，然后奶奶跟爸爸轮流带我去这样 子。
是，那你小时候知不知道自己看不见跟别人不一样呢？或者是其实对你而言感受是跟我们一般人不太一样的？
其实我不太了解我是看不见的，但是我只是觉得每一个人看到我就会说巫婆来了，巫婆来了，然后很多的邻居小孩就说他是瞎子啊，他是怎么样，就是他们就会用很多很可怕的言语然后欺负我。然后我在幼儿园的时候，我记得就是就会有人啊，有时候就是朝着我吐口水，然后或者是揍你一下，然后就跑掉这样。然后我记得爸爸那时候有时候给我零用钱，然后就会被那个幼儿园的同学抢走，然后我也不知道那个人是谁，就是常常就是这样子被欺负这样子。然后不过我的爸爸他真的是一个非常爱我爱我的父亲，还有我的奶奶。对，然后我还记得我常常就是好像在天堂跟地狱游走，因为好像外面的人就是欺负我，欺负的就是很厉害，但是连我的亲戚朋友都是这样子对我，就是常常他们都骂我，就是说因为我很爱玩，而且我不知道我自己看不到跟别人有什么不一样，所以我就去学骑脚踏车，然后常翻水沟啊，然后常就是跑来跑去，爬屋顶啊，跳来跳去啊，就是玩，就是跟大家一起玩。但是我真的不知道。然后我印象比较深刻，就是我记得就是我有一次出去玩的时候，然后我看到一群小朋友，还有我的哥哥姐姐，就是堂哥堂姐他们在玩的时候，然后我就跟他们说，我可不可以加入你们？他就说你是瞎子，就是没有人可以带你。那因为我小时候有一个很。就是对我很好的姐姐，她就会带着我玩，所以我根本不知道我有什么障碍这样子。然后后来他们就说你是瞎子，没有人要带你，姐姐不在，你不可以玩这样子。然后就是我常常就会受到很多的排挤，但是我爸爸对我很好，他常常带我去爬山，上山下海，我带我到处玩。然后我的亲戚朋友就会觉得爸爸很累，然后就会觉得说他们就常讲台语啊，就说你车没没灵魂，你就在厝里就好，你就是没有必要这样子让爸爸这么累。可是爸爸他虽然不跟亲戚朋友争吵，但是他就是一直这样子的带着我长大这样子。甚至于我上小学的时候啊，就是我那时候很自卑，因为常常被欺负嘛，然后我就有一次，因为爸爸很希望我参加所有的活动，但是我就是很自卑，但是我有一次就偷偷的没有去那个户外教学，这就是爸爸知道之后，爸爸就很生气，然后就骂了我一顿，就说你不要以为你看不到你就可以跟别人不一样，他就说你就是因为你看不到，所以你要比别人更健康，你的心要比别人更健康。然后他说爸爸会一直陪着你，然后你以后不可以做这样的事情，这样子。
非常的感人哦，我们听到可以有这么样接纳一位身心障碍的家人的家庭成员，在自己的家中可以这样陪伴我们的月慧姐妹一起成长。那就算可能在个性上有被欺负，有难过的时刻，但是爸爸这个样子无怨无悔的可以包容鼓励自己的小孩，我想这对月慧姐妹而言一定是这个非常美好的一段童年时光。但童年时光刚刚讲到有许多小朋友会欺负你，你是有办法可以自己面对吗？还是其实有很多的委屈也是默默吞到肚子里？
有的，其实我是没有办法面对的，就是很多其实是很委屈的，因为不止小朋友有吗？就是连你的亲戚朋友，或是你的老师，你的所有的四周的人，其实都是就用很异样的眼光去看待你的。所以其实从小到大，就是我就是一个非常的表面上看来其实我很活泼，我很爱玩，我什么都愿意去尝试，甚至于尝试的比明眼人还更多。但是其实我的内心，后来我长大我才知道，其实我是很胆怯的，我是很害怕的，我是很没有安全感的。就是其实到了长大之后，我才就是觉得我才知道说，其实 我常半夜吓醒，然后就是一直发抖，然后我才知道说，哦，其实我好像应该有一些恐慌的，就是那个就是症状这样子。而且我从小就是因为爸爸他虽然很爱我，可是他在我五岁半的时候，他希望我得到更好的教育的时候，他就送我到一个就是教养院，然后他就是送我到那边一个特殊的学校，然后让我去接受教育这样。可是我因为他送我到那里的时候，我又尝尽了各种的人情冷暖，因为我爸爸很疼我，所以有时候我可能讲话有一点点肆无忌惮，那时候真的太小了，五岁半，然后我有的时候讲一讲，然后我就觉得说那里的姐姐们就会用很就是很讽刺的话跟我讲，就说你这个千金大小姐，你不要以为你是千金大小姐，你就可以怎么样怎么样，你就可以这么就撒野这样。那我记得最让我痛苦的就是我有一个同侪，他跟我是同学，可是大家所有的爱，就是那里的姐姐们还有保姆们，所有的爱都集中在他的身上。然后我觉得我就是一个很角落的孩子，然后因为我不太懂人情世故这样子。然后可是那个同学就是他比较知道怎么讨好别人，就是然后所以那些姐姐保姆们就超爱他，有什么好的东西，所有的东西全部都是给他的。可是我就只能比如说，我记得印象很深，就是我常常因为那时候很小嘛，然后爸爸也妈妈也不知道要给我零用钱，然后就是我常常就是喝那种就是别人吃完泡面然后喝不下要倒到马桶里面的那个糖，然后我就觉得哦好，就是那种人间美味这样子。就是其实我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就是回家的时候爸爸很疼就宠上天，但是一到了那个教养院的时候，其实我觉得我是生活在地狱里面的。
是，您刚刚讲到了你有这样对比鲜明的童年生活，我想请问这维持了多长的时间呢？
大概在我小学五年级的时候，我其实已经受不了，因为那时候可能已经也有点懂事了，所以我就跟爸爸说我要回家念书，我为什么你要一直把我丢在这个地方。然后就是我又很少能够回家，然后可是我记得每次放暑假，然后我每天晚上就是睡觉的时候我就会哭醒，然后我就会以为我还在那个教养院这样子。所以我五年级的时候我就跟爸爸说可不可以让我回家念书这样，所以我五年级的时候才离开那个教养院这样子。
那当回到家学习以后，这一切的状况有改变吗？
其实有耶，就比较开心。然后因为我真的我小时候就是我不知道我看不到，所以我都自己上下学，就是其实很远，但是我都自己上下学，然后常常就撞到旁边的脚踏车啊，撞东撞西，然后撞得头破血流。可是我那时候也不知道我们有手杖，因为我没有特殊的学校嘛，就
是
所以我又不知道，然后就是就跟一般人一样就走路啊，然后可是就常撞东撞西，就常受伤，但是心里是满足的，因为是跟爸爸妈妈还有奶奶弟弟他们一起生活。
那月慧姐妹，你是在屏东一路从教养院回来之后就在屏东完成你后续的学业吗？
没有，其实我回来只有大概半年一年的时间，六年级的时候我就自己孤身一人就是上来台北念书，在台北启明学校，然后念国中跟高中，然后在这就是我就是住在学校里面这样。
是，那在启明学校生活是不是相对就比较多人在身边可以帮助你们这些视障的学生呢？
对，在启明学校生活就是大家就是都是视障的朋友嘛，所以就是会比较少有被欺负或者是说不舒服的感受，但是就是没有在外面念书的时候那么的就是多彩多姿这样子。
是，那但是你也独自完成学业然后进到了大学生活。
是的。
哦，那你后来大学是也在台北吗？
是，我在淡江大学。
是，那当时有家人，就是当你回到了正常的学校体系以后，有家人来陪伴你一起完成学业吗？
没有，其实爸爸就是送我到学校，但是我们淡江大学有一个社团，就是启明社，是专门在照顾帮助视障朋友的一个社团，所以里面有很多的学长姐还有同学，他们对我们其实的照顾就是他们就是志工嘛，就是自愿的，然后都是无微不至的。
那月慧姐妹，我们听说你在大学的时候有一个很不一样的生命改变，就是你在学校里面认识了耶稣基督，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经历呢？
哦，好的，其实我大学的生活是很多彩多姿的，可是呢，我也不懂为什么，可能是因为我小时候的一些经历吧，其实让我现在我回想起来，应该是那时候我就好像有一点轻微的，就是忧郁症这样子。然后我那时候我记得大一大二的时候都就是过得还可以，然后我也是社团的主席，然后我也很活泼，很爱玩，然后我几乎没有在念书的，然后就是夜夜笙歌，整天都在玩这样子。然后很多人都很喜欢我这样子，然后我就常常跟明眼人啊、学长姐啊，然后到处去玩，就玩一些比如说我们翘课去摘野姜花，我们去唱 KTV， 我们做很多很多不可思议的事情这样子。然后后来到了大三的时候，因为已经开始要思考就是未来，我们的未来到底怎么办，然后那时候因为我看不到嘛，然后尤其是又是在台湾这样的环境，其实我们的路是很窄的，然后爸爸妈妈他们已经讲过，就是他们不愿意我从事比如说像比较视障朋友从事的工作，比如说按摩啊之类的，然后所以我就压力很大，然后又加上一方面我有碰到就是一些情感的问题，然后就很痛苦，然后就是觉得就是痛不欲生，然后可是我不知道该做些什么，但是那时候我觉得就是我人生的真的是尽头，然后我那时候就觉得我已经念书念不下去了，然后我就休学，然后可是爸爸他们没有办法谅解，然后我也不知道怎么去对他们说我那时候的感觉，然后后来我休学的时候我就每天以泪洗面，我那时候我现在才知道我可能真的是得了就是那种所谓的忧郁症，那忧郁症是没有道理可言的，我现在知道。然后我就是每天就是一直哭一直哭。后来我的那个我记得那个我奶奶那时候已经癌末了，然后呢她很疼我，她从小就是带我长大的，然后她就拖着她那个癌末的身子，然后我记得那时候我在家里的三楼，然后她就从她的房间，然后就是慢慢拖，就是很就是举步维艰的，然后就到三楼，然后就跪在我的面前。奶奶那时候已经九十几岁，九十岁吧，然后她就说，月慧你可以去念书嘛，你知道爸爸每天都以泪洗面，你可以回去念书嘛，然后我就很难过，可是我真的做不到。然后他们就带我去算命，然后带我去问一些乩童，然后就他们讲的话都一样，你要回去念书，你要回去念书，可是我就是做不到。然后后来有一次，那我觉得就是妈妈她很有智慧，因为我大学的时候念的是历史系，但是我其实最喜欢的是英文，就是外文，然后我有修英文辅系，所以妈妈就很厉害，她就跟我说，诶，那个你整天在家里也没事，那这样好不好，那个教会有那个宣教师，齁，那你可不可以就是你要不要去跟他们学英文，反正也没事嘛，齁。然后我就说好。那坦白说，我其实觉得上帝是一个很特别的导演，他从虽然我在小时候我有很不好的经历，但是我五岁半去的那个基督教的就是是一个基督教的教养院，所以其实我对上帝并不是那么陌生，只是 我不知道那是怎么回事。而且我记得就是妈妈带我去学英文的时候，然后就是宣教师就开始教我英文，可是他是用圣经来教我英文。然后我就跟他讲说，诶，其实我对这个信仰并不陌生，我五岁半到我十一岁的时候，我都常常听这些就是圣经故事这样子。但是我很讨厌就是信耶稣，因为我们家不是信耶稣的，而且我觉得信耶稣很无聊，就是礼拜六礼拜天，尤其是礼拜天要去教会，我觉得那是一件很无聊的事情。要去我宁可去西门町逛街，我宁可去就是去哪里玩，为什么我要信耶稣这样子。然后可是那时候我已经走到了生命的尽头，然后很痛苦了嘛，然后整天都是就一直哭这样。然后后来有一天我真的受不了，就是我常常去跟宣教师在一起，然后还有跟教会的传道人在一起，我就觉得他们好特别好奇妙，就是他们每天都笑嘻嘻的，就很喜乐。然后我觉得那对我来说是一种讽刺，我就觉得说怎么这些人可以笑得出来，怎么我每天是哭的，他们是笑的这样。后来我回家的时候，诶，那时候我其实还没有接触这个就是他们的时候，其实我会玩那个守护神，就是碟仙之类的东西，因为真的你真的不知道要怎么办，所以你就去玩这些东西。可是你越玩就越痛苦，越玩就越难受这样子，然后越玩就越多的哀怨这样子。所以我回来之后有一天，我就因为我其实只有比较熟悉民间信仰嘛，所以我就跟就是我就只是换一个人，就是换一个神祷告啦。我就说那时候不知道祷告，就是只是跟他对话，我就说耶稣，如果你是真神，你给我三天的快乐。那因为我们玩碟仙玩那个守护神的时候，你就是要跟他交换条件嘛，那你就是说，我就跟耶稣说，你给我三天的快乐，三天，我只要三天的快乐，我就把你让我笑三天，因为我已经哭太久了，你让我笑三天，我就把我的命都给你，我只要活在这世界上三天就够了，然后你就让我笑。因为那时候我多么渴望有笑容，我多么渴望开心喜乐，可是我没有。然后后来就很奇妙的，就是自从我做了这样子一个跟神应该是说跟耶稣的对话之后，我就开始觉得很奇怪，我就不想哭，我一点都不想哭。然后我每天跟那个宣教师在一起读经的时候用英文，然后我们学圣经，然后我们他会带着我们祷告，我就觉得诶，我为什么不想哭了？我回家我就没有眼泪，然后我就每天都觉得过得很充实，然后就很开心这样子。然后后来我就觉得好特别，可是我想说我应该只有三天了，因为我跟耶稣说我只要三天，可是从那时候到现在三十年了，就是我这一路上我就是天天都是很喜乐，我就是天天都是很开心，上帝没不止给我三天，一直到现在三十年就是这样子。
那约慧姐妹，你还记得当时宣教士与你分享哪一些福音的内容吗？
有啊，我觉得就是就很特别。其实一开始他们是跟我说耶稣很爱我，因为我每次看那时候刚开始的时候，就看到他们就是哭嘛，然后他们就说耶稣很爱我，耶稣很爱我，耶稣很爱我。我就觉得说这真的吗？真的吗？耶稣是什么？他为什么他很爱我这样。然后他就说，后来有一次我记得很好笑，就是我去上英文课的时候，然后传道也来了，然后那个宣教师他们就摆了好多好多好多好好吃的东西在桌上，然后那个传道人就我们就上完英文课之后，后来那个传道人就开始跟我谈福音，他就说，约慧姐妹，你知道我们是个罪人吗？然后我就哭了，就一直哭一直哭。他说，你知道耶稣为你钉死在十字架上吗？他说耶稣为你流血，他宝血洁净你，赦免你的罪吗？你知道吗？他为你三天复活，你知道吗？我就说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我是个罪人，因为我真的做了很多不好的事情。比如说我小时候因为没东西吃嘛，在教养院的时候我就会去偷别人的东西吃啊，然后偷别人的钱啊。然后呢长大了大学的时候就是我会考试，我不喜欢读书嘛，那我考试都作弊啊。所以你问我是不是这个罪人，对我来说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我就觉得对啊，我是罪人。但是 虽然我没有杀人抢劫放火，可是我真的知道我是罪人。所以他们问我的时候，跟我谈福音的时候，我一开始我就一直哭，就狂哭。然后他就说，可是如果你愿意，他说你愿意决志相信耶稣，他可以洗净你的罪吗？因为我们在民间信仰，那时候我记得很多人都来跟我说，你就是有太多的业障。哦，所以你今天才会碰到这样的问题，你就是太多业障，你才会瞎了，你就是太多的业障，你知道吗？你要消业障，你知道吗？可是那时候我记得传道人跟我说，你什么都不用做，你只要决志说，主啊，我愿意相信你，请你用你的宝血来洁净我，赦免我一切的过犯，那你就成为公义的人，你就因信称义，你就成为一个就是公义的人。那以后我们也许都还会做错事情，但是只要你来到神的面前，来到耶稣的面前，你悔改，你认罪，真正的悔改，你就可以就是被赦免。我就觉得啊，好轻松，我就觉得如释重负，我就觉得这个福音谁不要。
是，那你后来有重新再回到学校，把学业给完成吗？
当然有，就是因为要荣耀上帝的名，然后因为我已经健康了，我的心已经健康了，然后那时候我记得就是，其实我为什么会那么快速的就是进入到这个信仰，我觉得是跟我的宣教师还有我的传道人是有非常大的关系。因为我记得那时候的是暑假，然后他们就是我觉得很奇妙，就是上帝听我们每一个谈话，就是在诗篇是139篇，就是他不是讲说我们坐下，我们躺卧，我们做什么，我们舌头上的话，上帝每一句都晓得嘛。那真的那时候我记得我回家，就是我跟宣教师在学英文回家完之后，我妈妈就跟我讲说，诶，人家那个宣教师下个礼拜要去那个参加夏令营啊，或者是说他什么时候要去多伦多被圣灵充满的祝福啊，你要不要跟着去啊？我那时候就觉得那不可能啊，我又还没信主，我为什么要跟着去？我们都没有跟任何人讲，结果隔天哦，那个宣教师就问我说，约会，那个我们下个礼拜要去参加那个神召会的联会的夏令会，你要不要去？然后再过来他就问我说，我们要去加拿大，你要不要跟我们一起去？我就觉得好神奇哦，怎么会这样子？我们没有跟任何人讲，就是上帝听到了，然后上帝就感动这个宣教师问我，然后我就去参加。然后我去参加之后啊，就是很特别，就是其实我那时候还是很就是会有时候想到一些事情还是会很难过，然后我就会在心里面跟上帝有一些对话。很特别的是隔天哦，就是我们在灵修在晨更的时候，上帝就用他的圣经他的经文回答我，或是透过那个传道人跟我讲一些事情，可是我真的都没有讲出来，都是在我心里面的跟他的对话。然后他们就用这些就是上帝用这些方式来回答我所有的问题，所以在耶稣里我就得到所有的答案，这样子。
是，你刚刚讲到说在成长的过程中，就算你信了耶稣，但心中可能还是时不时会有委屈，会有难过的情绪。
是，
那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在内心里面会对上帝说出哪一些你的祷告呢？
比如说我会跟他讲说，为什么你从小到大就是你要让我受过这么多的欺凌，然后为什么我是那么角落的孩子？为什么大家都不喜欢我？为什么我会在这样的一个那么痛苦的环境里面长大？为什么你让我的感情是那么的不顺？为什么就是很多很多的为什么？然后为什么我是要面临到这么多的困难跟问题这样子？然后上帝就会透过圣经，比如说我问他说，为什么你从小让我五岁半就离开爸爸妈妈？因为你看五岁半的孩子其实都是在爸爸妈妈怀里撒娇的孩子，可是为什么我五岁半就必须离开爸爸妈妈？然后上帝就告诉我，他真的告诉我，他圣灵就告诉我说，孩子，如果你那时候没有离开爸爸妈妈，没有到一个基督教的学校，即便这个学校人都是不完美，但是即便这个学校让你带来很多的痛苦，可是你在人生的尽头，你会想到我吗？你会愿意来认识我吗？你不会。所以我是 我早就已经安排，我早就知道你会遇到这样的问题，所以你在那里成长，然后你当你到了尽头，当因为那时候我常想要自杀，然后当你想要轻生的时候，你就可以认识我，你就可以接近我，你就可以经历我的大能，这样。
是在面对这一切挫折，当然你说你有灵修，你有祷告，上帝也给你回应，但是在这一路上有没有人同时也陪伴着你走过这些生命的低谷呢？
有的，有的。其实我很幸福的是我的宣教师还有我的传道人，他们一直陪伴着我。但是当我要回到学校念书的时候，那时候是九月份的时候，然后我也从加拿大回来，然后我就被圣灵充满，然后我就是在屏东受洗。可是我要回来之后，其实我是很孤单的，因为我要离开宣教师，我要离开传道人。但是真的神很爱我，怜悯我，就是那个宣教师跟传道人他们就帮我介绍，就是台北现在我的母会，我忠孝神召会。然后我那时候真的很特别，就是我小时候就觉得自己啊，就是长得好好的，然后我为什么，就是当我知道有手杖这个东西的时候，其实我心里是很不健康的，我就觉得我大学的时候我也是哦，就是我都不敢拿手杖，因为我觉得说这样别人会用异样的眼光看我。可是当我认识耶稣的时候，多么奇妙，我在大学的时候我一定要有人陪伴我才会去上课，不然我就翘课。然后可是当我认识耶稣的时候，真的我被耶稣改变的时候，真的超奇妙的，就是我自己可以拿手杖，然后我可以从淡江大学哦，就是自己搭公车，我那时候连去上课我都不敢的人呢，我就从淡江大学，我为了要去追求这个耶稣，为了，因为那个耶稣真的是太吸引我了，他真的是太爱我，太怜悯我，所以我为了要追求这个耶稣，我可以拿着手杖诶，然后我就自己搭公车，然后到台北车站诶，然后到台北车站之后再换车，然后到忠孝神召会去聚会，每一个礼拜，每一个礼拜我都这样子做，然后我就觉得怎么可能，这真的是不可思议，我是那么大的突破。然后我到了忠孝神召会之后呢，就是那里的就是我们现在的主任牧师，还有师母，还有那里就很多的弟兄姐妹，还有一个一个妈妈，就是她对我很好，就是她就是每天每个礼拜，就是她就是从会去淡水，然后就是接我，然后从我念书开始一直到我工作，然后他就是接我到他的家，让我休息在那里，像公主一样的伺候我，然后带我逛街，让我休息，然后我有任何的问题我都请教他，然后请教就是教会的弟兄姐妹，有好多的弟兄姐妹陪伴我，还有教会的牧师师母，他们都不断的陪伴我，虽然我在淡水，然后可是他们就是用尽各种方式，用电话来关怀。当我快要掉到低谷，又快要再次陷入那个低谷的时候，就很奇妙，上帝就透过他们的电话，他们的关心，然后就陪伴我这样子。
在上一段节目中听到月慧姐妹她在教会里面被公主般的一样对待，但是我们知道作为一位先天的一位视障者，生活中除了许多的不便之外，也会面临到许多在人生道路上的挑战，这些都是我们一般正常人不知道的。请月慧姐妹跟我们分享，你其实在人生中还遇到哪些挫折跟哪一些难题，然后又是靠着耶稣怎样胜过的。
好的，其实我们常常 很多人可能会觉得说，我们信耶稣以后，哦，我们就天色常蓝，我们就一帆风顺。其实不是的，但是我永远相信上帝是最棒的导演。对，然后信了耶稣之后，其实我第一个面对的问题，当然就是我工作的问题。然后其实我是一个很爱玩的孩子，所以我玩了四年，所以我出来根本没有办法找到工作。但是我就透过大家为我的祷告，真的教会的每一个弟兄姐妹，还有教会的牧者为我的祷告，然后我其实就做了非常精彩的工作。我第一个工作呢，就是在那个淡江大学的盲生资源中心，我做的是口述影像的工作，那是一个挑战性很高的工作。也就是说，我必须就是大家可能会觉得，你们看到就是演戏啊，或者是舞台剧啊，很多的就是你们欣赏这些东西的时候，你们是很自然的。但是我们视障朋友是没有办法看到很多的东西的。那所以我扮演的角色就是我们就必须要把所有映入你们眼帘的东西变成声音档，然后让视障朋友去欣赏这样子。那时候我接触到好多好多的人，然后上帝真的是就是扩张我的帐幕，就是让我的工作是非常有挑战。大家可以想想吗？就是如果你要把你一次看到可能就是很多的画面，但是你要把画面在这个对白与对白之间剪成声音档，那是非常不容易。然后我要接触媒体，邀请媒体为我们报道，然后我开始学写新闻稿。你看，想想看，我一个大学玩四年的人，我什么都不会，可是我就是要必须有很多的突破跟挑战。但在这当中，神都一直在，我的耶稣一直在帮助我。然后我举一些比较奇妙的例子，就比如说，我记得有一次，就是那时候我常常就是要去请款嘛，跟我们那里的人请款，然后他们就是常常会把我的就是对我很不好，然后就把我的东西就丢到地上，说你花这么多钱，但那真的不是我的问题，然后我就很难过，然后我就会去问教会的妈妈还有属灵的长辈，我就说怎么办。属灵的长辈就教我说，以后啊，你要请款的时候你就拿着，然后你就祷告说，耶稣，请你帮助我，让我一切顺利。从那个时候开始，我的请款单再也没有被丢在地上过。就是非常非常多的就是例子。还有很特别，就是当我走到了一个尽头的时候，我的工作到了一个尽头的时候，我就跟神祷告说，我说主啊，我真的做不下去，因为好累哦，而且我真的是事多就是钱少，离家又远，我都没有亲戚没有朋友，怎么办？我就一直跟神祷告，然后神就透过一首诗歌，就是耶和华你是我的神，你是叫我抬起头来的神，就是安慰我这样子。然后我就一直唱这首诗歌，后来之后我就很勇敢的离职。然后我离职完之后，上帝就让我去就是美国一趟，然后带了一只狗，我的一只导盲犬回来。然后我就想带这只狗回来干什么，我就不懂。可是你们知道吗？就是听众朋友，你知道吗？我从原来的就是工作，我每个月的薪水啊，就是本来都是2万多块。可是自从我带导盲犬回来，导盲犬的训练师觉得我很爱讲话，然后就派我去当那个导盲犬的宣导讲师，这是我第二份工作。然后我一个月可能可以拿到就是之前薪水的大概4倍，就每一个月都是这样子。然后我就每天我就不用跟人这样子有很辛苦的这样子工作啊，就是你争我夺，这样都不用了，我就每天牵着一只狗欸，然后就得到许许多多的掌声。所以上帝给我的是很特别的。然后我记得我在一个就是我们教会的小组的时候，有一次就是大概在20年前吧，就是20多年前，就是我的一个就是师母，就他就问我们说，欸，你们现在可不可以想想你们有什么梦想，10年以后你想变成什么样子。然后我想说，我根本不敢想，我也不知道我10年想要变成什么样子，我现在都乱七八糟，我也不知道。然后可是我还是想了，我就想10年之后，我希望我可以有一个家，属于自己的家，我可以结婚，我甚至于好，我因为其实我很喜欢小孩，然后我好希望我有小孩，然后我希望我的家庭可以开放小组，我就这样子想，我就是这个念头而已。可是我想那是天方夜谭，那真的是天方夜谭，对我当时的心境来说。可是10年之后，这些全部都发生。
这一切在中间，你有遇到上帝跟你之间的拉扯吗？你有跟他祷告，但是他好像没有马上回应你吗？
其实应该说是上帝跟我，其实我觉得，因为我觉得很幸福的一点就是我的爸爸他跟我的关系是很好的，所以我知道上帝是我们的天父的时候，其实我常常跟他耍赖，我也常常跟他祷告，就是我任何一件事情都跟他祷告。例如说我遇到一个就是有人帮我介绍一个我现在就是我现在的先生啊，那时候我就跟神说，我就开始禁食祷告，然后每一天祷告两餐，禁食60天。我说主哟，我只有一个祷告，如果这是你要给我的对象，如果这真的是的话，那你让我越来越爱他，你让我爱他，爱就是越渴慕跟他在一起。可如果不是，我求你把他拿走，你让我就是不要有那个就是什么失恋啊，或是那种痛苦，我是没办法接受得住。你知道我受的苦难已经太多了。我说我拜托你，60天之后，我发现我越来越爱他，所以我就跟我现在的先生在一起，然后就结婚这样子。
是，我们刚才都听到你一路跟上帝祷告，上帝也应允你的故事。
对，
但这过程中你有没有遇到什么挫折，或者是心中很大的坎过不去呢？
哦，太多了。就是当我跟先生结婚之后，我就很想要有小孩，很想很想，真的。然后那时候我记得我的公公就是他们，那因为我的先生是长子，然后他们家也都就是我的小姑小叔都还没有结婚，然后我公公也其实很希望有孙子。然后每次因为我后来有去做一些检查，然后也有做一些努力，可医生是说，那时候当时是台北妇幼医院的那个副院长也跟我讲说，因为他也是专门在治疗的不孕症的，然后那时候他也跟我说，你不容易哦，你可能要做试管婴儿这样子，然后或者是说你要做其他的努力，你不可能自己怀孕。那对我是真的是天大的打击。我每次啊就低着头就是回婆家，然后又低着头走出来，因为我婆婆公公就常常跟我讲说，赶快生个小孩啊，不然你们老了怎么办这样子。然后我就觉得很羞耻，就觉得很羞愧，怎么办呢？我就是生不出来这样子。然后后来我真的没办法了，然后我也做了很多的治疗跟努力，然后我就真的已经没办法。有一天我记得很冷，那时候是圣诞节的前夕，然后我就自己一个人，然后从医院就是回家，然后就是那时候下着大雨，然后又好冷哦，我记得我的心也好冷哦，然后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办，就是才再一次的走到尽头。然后呢，我就决定说，好，为了要有小孩，我要做试管婴儿。然后我就跟那个我的主治医师说，然后他也说好，那我们就安排。然后呢，我回到家的时候，晚上睡觉的时候，我就跟神祷告说，主，如果这是你的旨意，请你就是透过我的先生告诉我。那时候我的先生才刚受洗没多久哦，真的他还不认识神，他才刚受洗，而且是被我在那种有点威胁利诱之下的受洗。然后呢，我就说，你透过我的先生告诉我，你答应我可以做试管婴儿。后来我的先生半夜突然醒来，我就很怯懦的问他说，我们做试管婴儿好吗？然后我的先生就跟我讲说，这真的，那是从神而来的，从耶稣而来的话。他说，老婆，如果我，他说我们两个眼睛都看不到啊，我们也不知道我们的眼睛看不，当然我的先生是后天的，但是我是先天的。他说，你也不知道你眼睛看不到的原因是什么。他说，如果我们没有按照神的旨意，我们真的去做了试管婴儿。他说，老婆，如果孩子有任何的问题哦，你能不能负得了这个责任？你能承担吗？我说，我不能。然后他就说，所以我们要嘛就祷告，让神的神迹发生，让耶稣给我们孩子，我们不要自己去做，就是用人为的方式去做。我就知道说，这是神，这是耶稣，这是我的上帝对我说的。因为我的先生不可能讲那么有智慧的话，真的，因为他才刚受洗，他根本对这个信仰根本就是怀疑的不得了的时候，所以我知道这是上帝对我说话。隔天我们就打电话说， 就跟那个那时候妇幼医院的那个副院长说，我们不做试管婴儿了，我们就是要选择自然，我们就是要祷告，我们没别的办法。然后后来我觉得，可是我还是一样，就是很挣扎啦，因为真的很想要小孩。然后可是我的教会的师母就他很有智慧，他因为我们教会现在的主任牧师，他其实是当时是门诺医院的院长嘛，然后他就师母就知道我要做试管婴儿这件事，他是一个很温柔的师母，他说这样好吗？他也不跟我讲什么，因为他知道我的个性，就是你越讲我就越想做。然后他就说这样好吗？然后他就晚上就请那个就医生打电话给我，就是那个我们教会现在的主任牧师，他就说约会，我告诉你不可以做试管婴儿，做试管婴儿要花很多钱，你哪有那么多钱？然后第一，你做三件事，我保准你有孩子：一，叫你的先生带你出国去玩；二，吃中药调身体；三，迫切迫切的祷告，就说我非要不可，你必须要给我孩子，我非要不可。我就真的顺服了。我做这三件事情完之后没多久，我就有了，就是我们家的哥哥。
那约会姐妹，我想请问一下哦，刚刚你说上帝应允了你的祷告，赐给你一个小孩，但是我想您从来也没有想过当妈妈是什么样子的经验，你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一切当妈妈的过程都还顺利吗？
很多的挑战，就是都是我从来没有想过的。我记得就是我怀孕到的后期，就是我有那个妊娠高血压、妊娠毒血，所以我的孩子吸收不到营养，所以他在大概31周的时候，他就被迫要就是赶快就是来到这个世界，然后他是在很危险的状况之下来到的，然后这个世界。但是我觉得在这一路上，上帝都有保守，所以我们教会现在称我的两个小孩叫做神迹宝宝。一方面是因为上帝使无变有嘛，那一方面是他们的出生真的都是非常非常的危险，就是尤其是哥哥，他住了保温箱住了40天，然后他大概1200公克的时候他就出来了，然后对，这一路上是非常非常的难。但是很奇妙的就是他要出来之前，医生跟我说你应该听不到他的哭声，因为他要插很多的管，他要用氧气，而且呢，医生还说你要有心理准备，因为他可能用很多氧气之后，因为很多早产儿后来都变视障。然后呢，我就想糟了，我自己都是视障，都吃那么多苦怎么办呢？然后我们也只有祷告。后来他出来很特别，他真的一出来他就哭得很大声耶，他完全不用插管，也没有需要用什么太多的氧气，然后就一路，那时候我记得我在屏东生小孩，可是因为我们想要让他比较好的照顾，就一路哭到高雄长庚，就一直哭一直哭。然后他很特别，他真的很小就听得懂我们讲什么。我记得他在保温箱的时候，他真的，我每天都为他祷告，然后去看他的时候，我就说弟弟，妈妈告诉你，你就是要每天啊肚子饿的时候要哭很大声，这样护理师啊才会就是给你喂很多的奶奶，那这样子回来妈妈就可以赶快把你抱回家。啊，好特别，我都没有跟人家讲，我只有跟弟弟讲诶。然后后来我隔天回来去看他的时候，护理师就说诶，你的小孩好吵哦，人家那个早产儿都哇哇这样子小小声的哭，你那小孩怎么那么吵，哭很大声，我们想忽略他都不行这样子。然后就这样子一路的这样子上来，其实他们的先天的体质是比较弱的，我们常常跑医院，常常挂急诊，常常就是有很多很多的辛苦，但是上帝就是一路上的保守，耶稣一路上我们祷告什么，上帝就帮助我们，然后就是一路把他们带到现在 在他们现在一个就是后来我又生了妹妹，然后就是就真的我要一个，上帝给我两个，然后就生了妹妹，然后后来就是他们到现在哦，已经一个八年级，一个九年，要升八年级，一个要升九年级，然后都在我们的教会有非常好的就是敬拜司情的服侍，那是我永远永远想不到，而且真的就是我的梦想，就是我一直很希望他们成为神国的孩子，成为就是服侍神的孩子。然后可是其实在这中间我也生过病啊，就是我也得了癌症啊，然后但是上帝就是一路上这样子一直带我，所以其实我们的信仰不是说很就是完全没有就是挑战，但是这些挑战上帝会带着我们一起经过。上帝说我们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但不怕遭害，因为他会跟我们一起经过，他会背着我们走过。所以我其实很感谢神，就是虽然我遇到很多的苦难，但是就是上帝还是一直都在顾念我，然后就是一直带领我，不断不断的让我更就是爬往高处爬，然后扩张我的帐幕，兼顾我的觉知，然后让我看到我的孩子如今的这样子的成长。还是有很多的挑战，真的现在，但是我觉得我相信我的神，我要紧紧抓住我的耶稣。
我能不能请约慧姐妹跟我们分享一下，我想你刚刚跟我们分享了你有许多的困难与挑战从小到大，但是就算当了母亲之后，你怎么样作为一个要带领他们的人，而不是过去可能是很多时候你是一个被照顾的人，被上帝关爱的人，但现在你作为一个妈妈，你要养大他们，你要陪伴他们，那这个过程你能不能告诉我们，你怎么样成为一个从领受的人到现在是一个可以分享的人呢？
好的。其实有了小孩之后，我就是其实我们之前已经打了很多的预防针，就是我们要我们的小孩成为什么样的孩子，我们就跟神，跟我的神说，跟我的上帝说。那我觉得上帝也很怜悯我，就是一直照着我们的梦想去一直为我们成就。我当妈妈之后，我就是比如说懒得去煮日的时候啊，我就会想到不行，我的孩子他又需要喂养，然后在属灵上，然后当妈妈的时候，有的时候会觉得每次带他们学琴啊，觉得好累哦，可是就会觉得说不行，他们是神国的精兵，要服侍神的。就是我觉得我每一做每就是在他们身上的希望，或是做每一件事情，我其实都不是为自己做的，都是希望他们将来可以透过这样的方式去服侍神，然后真的是成为就是神国的可以使用的器皿，然后就是一直跟他们讲，就是神在我们身上，上帝在我们身上这一路的带领，然后我们遇到的什么的问题，然后上帝怎么样的解决我们，一直讲故事给他们听，然后一直鼓励他们遇到，因为他们其实也有很多挑战，他们常常的生病，所以我遇到他们生病，他们什么时候我们就开始就是教他们祷告，然后抹油为他们祷告，然后教他们说要读圣经，然后他们就是然后我们自己也要做榜样，比如说我们圣经上说要孝顺父母，我们就要做真的是孝顺公公婆婆，孝顺爸爸妈妈，然后让他们去看，就是言教不如身教，我们不会用很严厉的方式教导他们，就是用我们的自己做，自己跟先生一起做，然后让他们去看到。所以我的孩子是很神机的宝宝，他非常的神机，他从两岁就会带我们搭公车，然后呢他们从大概五六岁就会带我们上山下海，他们都从来不觉得我们就是爸爸妈妈看不到，他们会觉得不舒服。他们说，我有一次问他们说而且我是在不同的时候问，我问不问哥哥跟妹妹，他们的答案都好特别。我问他说，你会不会觉得妈妈不能给你带你上山下海，不能开车，不能什么？他说我就说我们出去玩都只能就是那么辛苦这样子。他们说，妈妈，我们觉得跟你们出去玩像冒险，好好好玩哦，我们可以自己做主，我们可以像冒险这样子。所以，然后呢，他们就是很贴心。我记得 只能就是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只能举个例子，比如说有一次我带哥哥妹妹去一个新的学校，然后我就说好了，赶快进教室，不然你们会被罚。然后那个哥哥他们就说，妈妈，我要等你上富康巴士，因为他说这是新的学校，我怕你没有办法。然后他就说，妈妈，我要等你上富康巴士，被罚就被罚。我就说，可是会被罚捡树叶。他就说没关系，我再罚再多都没关系，我只要看妈妈安全。然后前几天呢、啊，他们就前两天就是新店不是下暴雨嘛，然后他们就打电话说，妈妈，新店下好大的雨，请问你跟爸爸下班的时候需不需要我们去接你们？他们就是这么贴心的孩子，就从小到大，他们就是这么贴心的孩子，所以不要勉强，就用人的方式，真的就是来到这位神的面前，神是我们一切的答案，神是我们的一切的盼望，神给的是最好的。
那我最后想请约会姐妹，可不可以分享给收音机前面或者是在听 podcast 的弟兄姐妹们，如果他们天生是有一些障碍的，那你愿意给他们一些什么样鼓励的话，可能是一句圣经的话，或者是一些言语给他们一点安慰。
上帝是带我们出黑暗入光明，我们的耶稣是带我们出黑暗入光明的神。我以前的日子是那么的灰暗，是那么的灰色，可是现在我即便遇到很多的挑战，但是我都知道有一位神，他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神，他爱我们，他真的很爱很爱我们。我们所有的事情他都掌权，我们所有的事情他都会为我们担当，所以没有一个痛苦，没有一个忧患，上帝是不能为我们担当，为我们背负的。所以如果你有遇到什么样的困难，真的来到这位上帝的面前，来到耶稣的面前，跟我一样做最简单的祷告，如果你是耶稣，让我经历到你，我相信你的人生会不一样的。
今天非常谢谢黄约慧姐妹来到我们中间分享她的生命故事。我们看到她原来是一位需要帮助的人，到她领受了耶稣基督的爱，到现在她可以做为人父母，成为一个帮助别人、带领别人，甚至把自己的小孩奉献给上帝的人。谢谢约慧姐妹她的分享，
谢谢，
也非常谢谢她授权给救恩之声可以纳入在云彩飞扬的福音见证宣教事工当中。约慧姐妹所分享的生命故事，希望可以带给您感动还有盼望。如果您想要更多了解这一份信仰，或者是认识圣经真理，欢迎您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台湾的听众，请您打电话02-2754-1144 02-2754-1144，或者可以写信到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注明是云彩飞扬节目收。我们非常期待您的来信或者是来电。云彩飞扬节目在救恩之声的官网、APP 还有各大 Podcast 平台都有播出，邀请您可以持续的收听，并且把云彩飞扬节目分享出去，让更多人可以听见真实的好故事，因着您的分享可以得到更多的祝福。在这边，卢卡要祝福您平安喜乐，云彩飞扬，我们期待下次再见。
我是空谷的回音，四处寻找我的心，闻遍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我曾经多彷徨，四周已无安息土，箫声流 住欢乐，眼泪带不走痛苦。我说生命不稀奇，一声叹息归尘土，放弃一切的追求，任凭潮水带我走。哦，我曾经多彷徨，四周已无安息土，笑声留不住欢乐，眼泪带不走痛苦。有人曾经告诉我，耶稣正在寻找我，他爱能够保护我，他说能够医治我。
本节目由救恩之声策划制作，欢迎你下载救恩之声 APP， 每天收听最新的节目，带你听见人生的无限可能，是你得鼓励传福音的好帮手。立即使用救恩之声 APP， 为自己为别人领受上帝的救恩之声。